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财经媒体普遍把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 Meta 收购 Manus 作为今天的财经头条。就这个事件之所以震惊国际财经界，不是中共试图阻止这个交易本身，而是中共处理的方式让国际舆论呢目瞪口呆。因为这起涉及20亿美元的交易，国际舆论呢还是按照法治的思想啊去做判断，去推测，比如中国官方会进行调查，会进行听证，这个过程呢短期内很难有结果的。但是今天中国国家发改委就直接宣布了作废，这次交易作废，这个让西方国家为主的这样一个财经舆论呢感到大为震惊。同时呢，今天国际舆论呢在盘算这笔交易被取消之后，还存在一些重大的很难应对的遗留或者善后问题。就这个事儿还没那么简单，不是中共说要撤销就能撤销的。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国家安全为由，中共下令取消对人工智能创新公司 Manus 25亿美元的收购交易。中国国家发改委周一表示已禁止此次收购，并下令撤销该收购。 Meta 公司的一位代表在电子邮件中声明，此交易完全符合适用的法律，我们预计此次调查将得到妥善解决。去年一家名为蝴蝶效应的新加坡公司接管了 Manus 人工智能代理产品中国以外市场的运营，之后 Manus 获得加州创投公司的投资后，将大部分中国员工迁至新加坡。随后在12月下旬 Meta 收购了 Manus， 几天后中国相关部门宣布将于2026年1月对该交易进行审查，并表示跨境收购和技术出口必须遵守法律。上个月中国官员传唤了 Manus 两位共同创始人萧红和季毅超前往北京商讨这笔交易，随后这两名创始人被告知调查期间不得离境。中国当局认为，由于北京蝴蝶效应科技公司仍然是一家中国公司，他们有权要求撤销这笔交易。 Meta 方面表示， Manus 不再有任何中方股东，这家新创公司将停止中国的服务和运营。但是 Manus 先前一直努力关闭北京蝴蝶效应有限公司，但是一直无法关闭。 Meta 收购源自中国的技术一系列事件激怒了中国监管机构，他们担心 Manus 的做法会刺激其他中国公司效仿，在未经北京的批准下将业务迁出中国。那么对这个重大的事件， LT 有六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天这个新闻轰动国际舆论，并不是一起啊简单的交易，或者是中共否决一个交易那么简单。第一呢，中国发改委今天只有一行字，甚至没有一段话，就一句话的声明，就否决撤销了这笔20亿美元的收购。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共在做决定的时候啊，不需要法律程序，它不需要法律依据。发改委在做决定的时候，它没有介绍它依据什么依据来撤销这个交易，而且呢，在做决定之前也不允许有任何申诉程序。你至少作为交易的一方， Meta、 Facebook 应该有辩解申诉的机会，没有，宣布就宣布了。这是一个今天让国际财经舆论看得目瞪口呆的现象。第二呢，今天中国方面的这个决定的宣布，它更多的呢是对中国国内定规矩。就中国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甚至包括一些房地产企业，通过这样一种把公司的注册地转换，把人员外迁，比如说他这个 Manus 把员工也都弄到新加坡，那么这样一种啊曲径通幽新加坡洗白的模式，中共宣布终结。中共这次的逻辑就是，我不管你法律程序怎么样，你这个技术只要是在中国形成的，你走到天边，你这个技术也是我中共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大量的中国人工智能的创业者都是采取这种新加坡洗白模式。那么这次中共在中国国内定了一个规矩，我不管你怎么洗，你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一次中共啊对 Manus 交易他无所顾忌， 他处理这一起纠纷，这是官方与 Manus 之间纠纷，他处理这一起纠纷，他唯一的手段就是边控，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以往中共对边控这个事儿啊，它是一种潜规则，但这一次中共高调的在约谈这两个创始人的同时就直接宣布边控。那么今天这个决定让外界就感觉到，为什么中共没有经过调查，也不需要申诉，最后做出宣布呢？这个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边控的威力。边控不仅仅是不让你啊离境，边控本身就意味着你被中共打入另册，你被中共啊开始没收人身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控制的人，你的所有的财产都不属于你自己了，都属于中共。所以边控之后无条件投降，这也是这个新闻让国际舆论感到震撼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网民呢对这个事儿不觉得是多大个事儿。共产党想要你的东西，你像马云的那蚂蚁金服比这个价值高多了，马云自己也知道，党要想要那只能给啊，那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儿中共高举高打，明人不做暗事，这种方式呢还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中共抢马云的东西，他也是用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方式，这一次公开向全世界宣布边控以后你的东西全部没收。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个不是一次毁棋，它更像是一种耍赖。本来有交易嘛，然后又反悔，这个叫毁棋。但中共对待 Manus 这个交易啊，你如果从头到尾来观察的话，它更像是耍赖。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国创新企业新加坡模式、洗白模式，实际上中共是支持、是纵容的。因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限制先进芯片输往中国，先进技术出让给中国，那么中共找到一种应对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的科技公司洗白成新加坡的公司、马来西亚的公司，然后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为基地，形成一种木马，来接受美国的先进芯片，来接受美国的先进技术。那么这次 Manus 呢，中共为什么翻脸？就这种木马呀，本来是一种潜伏，本来是一种诱饵，本来是一种战术性的欺骗，结果 Manus 呢假戏真做，真的嫁给美国了。这个就像中共的一些间谍影片，潜伏的人最后潜伏的真的是入伙了，这个中共他就掀桌子了，不行，我把你人先绑起来，东西得要回来。所以这个并不是中共一开始就反对的。所以今天彭博社他注意了个细节，在 Manus 与 Facebook 交易之初，中共不动声色，因为呢他还没有看到交易的合同的全部。假如仅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合作，中共认为仍然可以扮演木马角色。到后来发现 Manus 啊有点跑路的感觉了，因为所有的人就偷偷的搬到新加坡去了，国籍也给换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突然掀桌子，他这个掀桌子，他也是这么大一个政权，他也是用欺骗的方式，他找两位创始人来谈一谈，结果一骗回中国就把他们边控了。所以更像是一种啊木马策略、间谍科技间谍策略的一种止损。那么对美国来讲，它就是一种耍赖。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撤销这笔20亿美元的交易啊，从技术角度来讲或者财务角度来讲是有一点赌气的。所谓的赌气，我宁可吃亏我要做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今天国际财经舆论认为中共这是一种赌气式的撕毁交易呢？因为实际上这笔交易在今天看来啊，扎克伯格是脑袋发热，是有点胡来的，就估价呀太高了，高得离谱了。环顾 Manus 的同类产品比它先进的啊比一比皆是，比如 OpenAI 的 Operator 这个反应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远远超过这个 Manus， 包括 Anthropic Cloud 的这个 SDK， 包括 Google 的相关产品。除了这种综合性的人工智能代理，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代理 Devin DEVIN 也是 Manus 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在行业来看，20亿啊价格啊高得太离谱了。那么当时为什么扎克伯格愿意出这么高的钱呢？他第一呢是想战略卡位，因为他在人工智能啊代理的方面呢他明显落后 OpenAI， 他希望呢走捷径。第二个方面呢也是扎克伯格他自己在内部的解释，这个价他也认为有点高了，但是他认为这个产品不值20亿，他这个20亿主要是买人，就是买 Manus 的这个创始团队和所有的员工，就他这个钱是买 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的。哎，这么解释呢，好像还说得过去一点。但总的来讲，这个20亿美元的交易本身价格高得有些离谱的。那么中共撕毁这个协议，某种程度上呢，还帮了这个扎克伯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有很多舆论认为中共这个就是要赌气，他也知道这个撕毁对中国企业来讲可能是有很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体现暴脾气，这个事就得推翻。那么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可能是中国媒体很少报道或者不能报道的事，就他这个国家发改委一句话撤销这笔交易究竟能不能撤销，它涉及到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第一呢，扎克伯格啊已经支付了 60% 的现金，就12亿美元，这些钱已经给了早期的投资者和核心创始团队。第二笔呢是8亿美元，是用 Meta 的限制性的股票的形式支付的，就有一些 Meta 的股东啊已经完成了换股，已经换成了可以交易的 Meta 的股票了，甚至不排除他们已经卖掉股票了。所以啊，中共说撤销这笔交易难度是非常大的，就财务上来讲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律的障碍，因为你这个交易不完全在中国国内的交易。它最难在哪些方面呢？包括腾讯就这些 Manus 的投资者，他们拿到扎克伯格的钱之后，他们已经都用了，像腾讯在中共的手掌心里边，他得老老实交出来，这个问题不大。但其他全世界各地的股东，人家听不听你这个国家发改委的决定，这个难度就会很大了。因为这牵扯的 Manus 与这些股东之间的协议的问题。同时呢，发改委撤销这笔交易呢，他从中共的这个监管制度来讲呢，就这些钱呢还必须打回中国，中国的金融监管局监督下来退回给 Meta， 这是国家发改委的要求。那么包括中国股东在内的，他们这笔钱呢藏在世界各地，现在谁敢把钱汇回中国监管局啊，一汇回你的路径，你的什么境外的一些秘密账户都暴露了。所以要让这些拿到钱的 Minus 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股东啊，或藏在世界各地的钱先回到中共手上，这个等于又是向中共自投罗网，所以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很大的。第二个方面难度大在哪呢？就 Minus 完成这个交易以后啊，他的核心工程师已经在 Facebook 总部上班了，而且呢 Minus 的代码呢已经镶入了嵌入了 Meta 的这个代理架构，就已经程序都混在一起了。那么你这个撤销代码怎么剥离，甚至有一些变形做过修改的一些代码，哪些是 Minus 的，哪一些本身 Facebook 认为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中国国家发改委能不能够弄清这些技术上的争议，所以这都没有下文。所以今天中共暴脾气宣布取消，无论是财务上技术上还留下一大堆问题。所以说今天有财经媒体认为中共这种决定它是一种赌气式的，不计后果式的，他也不管能不能够执行。所以今天国际财经舆论议论这个事，实际上更多的焦点是在议论中共处理的方式，它不是一个法治的方式，不是一种理性的方式。这个也提示以后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打交道的时候，你不能够忽视中共这种蛮不讲理、不计后果、不讲程序的处理方式，增加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风险。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导致川普再次遭遇枪击的简单安全漏洞。晚餐客人表示进入酒店非常容易，特勤局究竟在做什么？那么对于昨天川普啊与记者举行的这样一种晚宴会遭遇枪击事件，大部分媒体都在集中枪手为什么要有这次行动，以及枪手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有什么动机。实际上比这个更严肃的问题啊，更严重的问题啊，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提出来的。就大部分美国媒体啊没有注意到本身这次活动的安保措施啊漏洞太大，甚至大的有些离谱。这个是啊你总结经验也好，或者是复盘这一起啊袭击事件也好，最值得啊总结的教训。你如果完全不设防，或者如果持续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而且在枪支泛滥的美国，你这不都是欢迎人家来打总统吗？包括之前在宾州川普被枪击的事件也是，电视直播的时候，川普演讲的时候，镜头都能扫到枪手在屋顶上，但是人家安保人员人家就看不到，甚至有民众举报 就有个人带着枪往楼顶爬，哎，人家安保团队人家觉得没事，所以这个安保能力的退化，安保频繁犯低级错误，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当然有些政治舆论可能又会追究到特勤队是不是有什么坏人，但是我们先要把基本的问题要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究竟有多么低级。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让今天美国舆论感到还是很震惊的，它的低级错误在哪呢？第一，酒店的入口形同虚设，尽管宴会的大厅门口设有金属探测器，但是在这个宴会举行的希尔顿酒店呢，公众入口和侧门的安全检查极其松散，进入酒店建筑本身非常容易，没有任何身份验证和行李开箱检查，酒店随便进，这个是再低级不过的错误了。第二呢，分层防御的崩溃，就按以往的规律来讲，特勤局啊，它应该至少有三道防线的，第一，酒店的外围，第二是大厅，第三是宴会厅的入口，这个是常规的，假如酒店是官方控制的话，那么这是三层防护。但是偏偏这个活动呢，是在酒店正常对外开放经营的情况下举行的，也就是说酒店外围的这个防护呢就形同虚设了，就没有防护，人家住店的客人你凭什么防啊，就三层防护呢最外一层形同虚设，你这个应该有弥补的措施啊。第三个华尔街日报揭露呢，现场混乱以及反应迟钝，现场并没有立即启动有效的疏散指引，导致2300名宾客陷入恐慌翻倒桌椅。很多网友啊在 X 平台看到了分段的视频，枪手进入的时候啊，安保人员第一反应是反应不过来，甚至是在围观，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很离谱的，这个。那么最后这个报道他也提示，这起枪案呢极具讽刺意味，历史的嘲弄，因为这是第二位总统在同一间酒店遇刺了。1981年里根遇刺呢也是在这家酒店。那么这两起枪案都是一个毛病，没有进行有效的隔离。所以当美国舆论一股脑的在议论凶手是谁，凶手有什么动机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结论还是很令人震撼的。他说，即使再先进的防弹装备也无济于事，因为你安保体系的侧门没有关。这个可能就是昨天枪击事件呢，安保工作啊展示的一种荒唐。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尽管面对面会谈失败，调解人仍然在努力弥合美国伊朗之间的分歧。调解方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取消了其特使的访问，导致面对面外交失败，但弥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分歧工作并没有停止。今天伊朗方面透露了德黑兰新的提议，该提议将伊朗的核计划讨论搁置，直到战争结束和海湾航运争端得到解决。华盛顿方面不太可能对此满意，他们认为核问题必须从一开始就解决。由于双方在包括伊朗核计划和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权等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周一油价在交易恢复后继续上涨。川普对福克斯新闻称，如果他们想谈可以来找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有电话，我们有安全可靠的线路。川普说，他们知道协议里必须包含什么，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否则就没有会面的理由。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昨天美国媒体透露了伊朗方面的新的提案之后， LT 注意到大部分媒体都认为这是伊朗耍花招，不可信。因为伊朗抛出一个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个看起来是一种姿态，但是他提出一个更要命的条件，就是把核问题先搁置一边，先结束战争，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那么这个就让川普没有任何可能接受这种提议，他这个仗打来打去最关键的是核问题啊，你这个现在说让他把这个放一边，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反映了伊朗还是缺乏诚意，甚至还是在玩火。所以严肃的美国媒体啊，没有把伊朗的这个提议当回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意大利将引渡黑客活动的中国男子至美国，中方称意大利不要成为美国的帮凶， 这个事件呢，成为今天国际媒体普遍的头条。这个在中美之间、意大利、中国之间持续被关注了近一年的间谍事件，终于有一个结果或者是结论了。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2025年7月3日，中国黑客徐哲伟在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与妻子旅游期间被捕。这个徐哲伟呢，33岁，是一名工程师或者是 IT 的经理，曾任职于上海网利。那么应美国司法部的要求，意大利是扣押逮捕了这个徐哲伟。那么能否引渡给美国，他需要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那么到今年的4月初，意大利的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同意把这个徐哲伟引渡给美国。那么法院做出这种裁决之后，还有一个最后的程序，他需要意大利的总理来核准该法律的执行，这是意大利的法律规定。那么昨天意大利的总理梅罗尼就签署了该法律，就同意执行法院的裁决，把这个人交给美国。那么这个事儿呢，性质就完全发生变化了。这与孟晚舟不同，就孟晚舟啊，加拿大一直按美国的要求把他扣留了，但是一直没有交给美国。一旦交给美国了，那个事儿的性质又变了。这个徐哲伟他的状态呢，他就完成了引渡的程序，应该是在这几天就应该会被运到美国来。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对意大利的决定呢表达了不满，警告意大利不要充当美国的帮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梅洛尼昨天的这个签署啊，他还是反映了美国与意大利的这种啊联盟关系啊仍然是正常的在运作的。因为上周意大利的总理与川普啊在社交媒体啊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么梅洛尼的这个行动呢，他无疑呢是向美国方面传递的信息，意大利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啊没有受损。同时呢，在与中共的这样一种啊对立过程当中，意大利是绝对的是站在美国一边的。所以这是今天国际舆论评论意大利这个决定呢普遍的一种啊观点。第二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方今天这个评论， LT 感觉呢是有一种应付差事。因为在意大利法院批准引渡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法律程序就已经完了，中共呢人家不吱声，到意大利总理这个签字，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程序而已。而中共外交部的这样一种啊不要当美国帮凶，这个呢更多是一种情绪或者是中国国内舆论的一种交代，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从啊外交渠道去解救这个徐哲伟，或者是阻止这个引渡，这个他没有。反正你引渡了你就是帮凶，这个呢你不能说我没管这个事儿，但是呢你说让我怎么去管，中共他也不愿意去努力。所以这样一种事后的谩骂，事后的小心骂街， LT 感觉呢这是中共的一种应付差事，主要是给国内的舆论有个交代，我不是不管，我管了，我骂他们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个黑客徐哲伟的妻子啊，在中国呢一直在呼吁中国官方营救她的丈夫。她的社交媒体的网名呢宝波妈，一直在微博、小红书、抖音上呼吁中共营救她的这个丈夫。而且她的策略呢，她是希望让中国网民呢能够理解她的丈夫是爱国的，从爱国的角度应该营救。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她的宣传的策略呢，就是一直强调她的丈夫是爱国的技术人才，遭美方政治迫害。但是她的这个营救策略呢，与中共的公开对外的声明，对这个事件公开定性就发生矛盾。中共呢，他对中国国内的这个民众解释呢，就是说一对上海的年轻夫妇在意大利旅游被捕，他不是间谍，不是中共的黑客，就是上海的小夫妻旅游遭美国政治迫害。那么这种情况下，徐哲伟的妻子在中国国内说是爱国的技术人才，似乎是为国献身，要求国家营救，这个与中共的宣传策略啊，它就发生矛盾了。因为中共不认为你是官方黑客，也不能够承认是官方黑客，就是上海小夫妻旅游被抓。那么这个嘛，你不能指责政府国安系统用完了就扔，因为他这种希望通过舆论给官方施压营救他的丈夫，前提是他丈夫为国家立功了的，但是中共他是绝不承认 这个徐泽伟为国家立了功了。所以从这对矛盾发展，中共就要对徐泽伟的妻子啊进行维稳。他现在成个上访专业户了，那么官方对他的这样一种啊申诉也进行了封杀。2025年8月中旬，他的多个社交账号被清空，有的呢是被永久的封禁。所以这在中国民间舆论呢就存在一种对比，孟晚舟能救，这个爱国黑客不能救。因为孟晚舟啊，那个是国家的人，那个是科技自主的象征，红色家庭的一员。而徐泽伟这名黑客，你是耗材啊，而且是小型耗材啊，在中共官方宣传体系里边，人家根本不认你为国争了光啊，不承认有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件他给那些啊正在为中共效力或者是有这种意愿的中国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警示，就当你被捕的那一刻，你可能已经不再是中共的人了，你的家属在你啊被捕的那一刻就会上维稳的清单。就中共对这种间谍为中共从事机密工作的人用完就扔，这个已经不是个案了。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对中国经济来讲啊是一个不错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称，穆迪分析公司今天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调高到稳定，评级仍然维持 A1， 理由是中国虽然国内面临挑战，但持续增长和有效的债务管理支持其评级展望趋稳。同时呢，穆迪的报告也指出，中国政府债务负担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会继续上升。他提高这个评级的理由呢，主要三个方面。第一，出口强劲，穆迪预测2026年中国 GDP 增长 4.5%， 2027年 4.2%， 就他认为出口的韧性呢是这种信用评级提升的一大依据。第二呢，穆迪肯定中国庞大而且多元的经济体量、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及低借贷成本与充裕国内储蓄，有助于遏制债务的压力。就尽管债务比例很高，但这种生产能力以及资金的充裕会降低债务压力的负面影响。第三，他的理由呢是对地方债务的受控式的化解，让债务包袱处于可控的状态。就他认为债务没有减少，还会进一步的增加，但是他观察呢，就目前中共还能控制这种债务规模。中国官方第一时间对穆迪这个评级报告做了表态，中国财政部表示欢迎此决定，并承诺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那么对于穆迪的这个报告，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态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呢还是处在一种啊相对比较有韧性的状态。特别是中共的这种啊出口数据，它的确让人感受到一种刀枪不入。就什么影响，似乎这个数据呢一直很坚挺。当然今年三月份出口数据啊在过去两年当中第一次明显的放缓。那么究竟中国的出口能维持多久，就这种啊增长速度能维持多久，这个值得观察。但是在穆迪报告里边呢，他认为是一种常态。假如这种常态发生变化，那他这个报告的基础就发生变化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穆迪上一次调降中国的这个信用评级，他的理由呢是中国经济过于对出口制造业的依赖，内需不振。那么今天解除这样一个负面的展望，是不是中国解决了依赖出口制造业，是不是解决了内需不振的状况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问题都没得到解决，但是穆迪人家就是做出了这样一种信用评级的变化。所以有关中国的经济的走势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全面真实的一些数据。但穆迪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股市、债市、商品期货市场的投资者而言显然是一个好消息。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加坡亚洲电视啊 CNA 一个重磅报道，这个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的议论。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近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封锁了六个具有误导性的伪在地的新闻网站，这些网站被指控由外国势力操控，企图对新加坡发起敌意信息宣传。新加坡内政部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联合声明点名六个网站，这六个网站的作案的手法主要是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呢是披着本地化的外衣，就他们从域名上，从他们的网站标注上大量使用新加坡、南洋等字眼，网站的界面模仿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并大量转载新加坡的主流媒体 CNA 等内容，以获取读者的信任。你看我跟你新加坡主流媒体是一伙的，披着本地化外衣。第二个作案手法，针对敏感时期发力，就这六个网站当中，其中有四个网站在2025年新加坡大选期间异常活跃，此前长期处于休眠或低频更新状态，显然是为了关键的政治节点引导舆论，这个还是很可怕的。就平时它是一种潜伏状态，人畜无害的状态，但关键时候兴风作浪。第三个作案手法，技术关联性强，就这六个网站呢，几乎是同一天注册的，显示背后高度组织化的运作。第四个作案手法，注册地与背景，这就是点名了。你看他这个通篇报道没有说是中共，但是他在内容上，其中五个网站注册于开曼群岛，这个你不能说跟中共有关，但是规模最大的这个网站，影响最大的所谓的新加坡时报或者叫新加坡时代，这个被新加坡官方发现注册地呢就是中国江苏，而且这个网站故意包含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字眼，通过搜索引擎的优化劫持本地新闻流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新加坡的媒体普遍报道的方式呢，它不像这个权威媒体 CNA 这么严谨的报道，就新加坡当地今天媒体报道的口吻呢非常直截了当，就是新加坡政府一口气封停了六个听起来很新加坡的新闻网站，这些网站全部来自中国，所以这个它还是反映了中共对待新加坡这么小个国家，而且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是非常好的国家，他们也不放过。实际上中共他通过一些手段与新加坡的一些主流媒体本身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包括 LT 一直有这个观点，新加坡联合早报看起来更像是中国的外宣媒体，这个中共还不满足，他还希望用完全直接自己掌握的假媒体来影响新加坡人，而且影响新加坡人呢，中共还专门选在新加坡选举的时候来影响，新加坡的选举本来就是一个半民主式的选举，这个中共也不放过，人家还是要来影响你这个选举，这个就让新加坡官方啊，他就忍不了了，因为你这种操作的话，你假如把他这个执政党的政权给弄掉了的话，他再去巴结中共也没有多大意义了，这个动了他的本，所以他才不忍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新加坡舆论也在反思，就中共为什么不放过新加坡，新加坡又没招你没惹你，如果新加坡完全按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共的价值观去立国去运行的话，那么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新加坡了，新加坡也不会存在了，所以这是对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新加坡内政部一次性的宣布端掉六大中国的这个政治网站，而且一一拿出来示众，像新加坡的这类问题啊，在台湾一样的存在这类问题，但是呢就政治渗透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共在台湾的渗透啊，比新加坡渗透还要厉害，尽管理论上台湾与中国大陆是一种敌对状态，但是中共对台湾的这样一种啊资讯业的渗透已经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你比如说现在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尹乃倩，这个是长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作为特邀评论员的，就中共的评论员现在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按习近平的话，都是我的人呢，都讲我的话了。但是新加坡呢，他还没有沦落到这样一种啊被中共从内部人员控制的地步，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渗透，他已经从外部舆论的渗透已经转向对内部人员的控制了。所以我们在围观新加坡这个事件的时候，你可能更能体会到台湾被渗透的什么状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昨天我们在讨论中共啊很变态的控制这个 VPN 翻墙，对 VPN 实行焦土政策，与今天新加坡的这个新闻呢，它就形成一个反差，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中共一方面阻止中国民众翻墙，害怕中国民众了解外部信息，另外一方面你看中共组团去造伪网站、假网站，专门为了新加坡人让人家看假消息，就一方面怕自己的老百姓呢到外面看了不该看的，另外一方面又对人家外国的公民呢专门去兜售，专门去做一些欺骗性的宣传。所以 你就很容易理解，就中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他做这种肮脏的事，他作为外国的主体、外国的实体，向人家新加坡的国民兜售假消息，所以他这种小人，他也去想，哎呀，我们中国的国民会不会也被外国人弄一些假消息？这是一个方面的反应，小人之心。第二方面呢，实际上更接近现实的是，中共他就是用这种变态当中，他形成了一种他能够自圆其说、高度战略统一的意识形态管制方式。因为诱骗新加坡的人接受假信息，与不让中国网民翻墙，中国网民不翻墙，那么在中国国内就同样是接受中共未料的假消息，就新加坡人得到的中国伪网站、伪新闻网站的假消息，与中国网民在中国国内接受到的中共的宣传是内容是一样的。就这种看似变态对立的对内对外的不同的策略，他们的统一性在哪呢？都是只能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共的叙述方式，这个它是统一的，它这个并不分裂、并不变态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花这么大的力气封堵中国国内的网民翻墙，对外国人呢要用一些假消息去欺骗，他做这么大的事儿，能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或者他究竟想干什么？首先 LT 认为他这种是非常徒劳的。你包括毛泽东那么严厉的阶级斗争管理时期，人们当时不能够翻墙，不能够与外地接触，还是有很多人去收听所谓的敌台，这个你能封住吗？你封不住的。你即便是告诉中国国内的民众，信息封锁下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水深火热之中，人家过得都不好，但是你中国出现人吃人、人吃树皮，这个你能够掩盖吗？这个中国人都能看到的。所以这种封锁啊，用假消息来蒙蔽是徒劳的。那么对于外国人这种欺骗，那就更徒劳了。新加坡它本身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尽管它的民主方式与西方有一些不同，但是相对中共来讲，它的信息人家是可以公开的，不排除有一些新加坡的华人就是愿意看中共的东西，不排除。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体而言，中共这种假网站，你很难把所有新加坡人都往沟里带的，这个也是徒劳的。你连关起门来骗中国人你都骗不了，你弄六个网站去骗新加坡人，那个也是一种自欺欺人。所以这种对内对外的这样一种变态的宣传， LT 认为啊，不排除这种内宣外宣的产业化过程当中的一些人以权谋私。这个跟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还不一样，今天中国的宣传都是有钱的，而且中共在外宣这个投入上每年都是数以亿级美元为计的投入，既然产生不了效果，那么这些钱流到哪些人口袋里去了呢？最近 X 平台在不断清理中共的这些机器人账号，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来是应该服务人民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中共首先用人工智能去搞破坏，搞这种渗透。 X 平台上昨天他的安全负责人还在 X 平台上抱怨说，中国国家控制的机器人又来了，就从这个周末啊，这几天大规模的色情中文网站号，不仅弄得中文用户很反感，现在这些色情账号连英文用户，就美国人用户，他们也去干扰。所以 X 平台上的安全管理人员他昨天抱怨说，中国国家的机器人账号又来了。他甚至能够让你感受的，就中共现在啊，他不是想去渗透，他不是想去改变你的观点影响你，他似乎呢，他就是来恶心你的。那么习近平他知不知道这个外宣在用这种恶心人的方式在大量的挥霍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总之这种啊，霸王硬上弓式的这样一种渗透干预欺骗，只会适得其反。就本来对中共对中国还有一定好感的，但是你这种现象多了，它会加剧人们呢去远离中共宣传的这样一种意愿。所以今天新加坡的这个重磅的报道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们并不认为是中共对新加坡的特殊的渗透，它之所以引起共鸣，是中共几乎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国家方向都在做这种努力。我不管你看不看，我巴西建100个中共网站，澳大利亚建100个，美国100个，加拿大100个，拼命的在做这些事儿。新加坡只封停6个，这还是属于零头都不到。新加坡这个事儿让各个国家都能引起共鸣的是，中共在世界上的主要一些国家都在干这些事儿。 只不过很少有国家像新加坡政府这样专门来批发性的来处置中共的这种渗透的伎俩。但是呢，国际舆论这么关注，显然会有助于推动更多的国家的政府来认真面对中共的这样一种渗透，或者是一种干扰侵扰。但是 LT 感觉呢，对这个问题更现实更紧迫的是台湾政府。就中共对台湾的影响已经不是渗透了，它已经开始控制人了，人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你比如说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最近讲一句话，台湾人没有人能够驳斥，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支持两岸和平的。他说我做错什么呢？我是为和平的，我能做错什么？这个郑丽文这个话，这是中共的话术。台湾的舆论到现在为止拿郑丽文没办法，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大陆啊，中国网民本身早就揭穿郑丽文的这个骗术。就你国民党，你郑丽文，你接受中国的宣传逻辑，你敢不敢再往前回应一步？就你说的两岸和平是什么内容？这个是中共的宣传，它是有界定含义的。所谓的两岸和平并不是两岸不打仗就是两岸和平。所以台湾的媒体啊， LT 给你们支个招，你们去问郑丽文，两岸和平是否包含三大因素？第一，两岸的和平是否会确保台湾的主权？是不是包含台湾主权的两岸和平？如果去掉台湾主权的和平，那个不叫两岸和平，那个就是叫收编。这个台湾媒体应该让郑丽文回应，就你国民党说的两岸和平包不包含台湾主权？第二，你说的两岸和平包不包括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台湾未来变成中共那样的全票通过，台湾人答不答应？这个算不算和平？第三，郑丽文你说的两岸和平允不允许台湾人保留现在的生活方式？因为中共现在宣传呢，如果统一以后，我们会让台湾人过上大陆人民那样的生活，这个台湾人愿不愿意？这是你追求的和平。假如你国民党主席连这三个问题都回避，或者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台湾人民放心的解释的话，你兜售这个两岸和平，你说全世界都支持的两岸和平就偷换了概念。因为台湾人民支持的两岸和平以及全世界大多数人支持和赞成的今天的台湾和平，它是有前提有内容的。首先是不能打仗，第二维持现状，改变现状必须要台湾人民有自决权，这个是和平。现在郑丽文你看他全世界都赞成两岸和平，就是民进党反对。所以从郑丽文的言行，国民党的这种态度的不断的赤化，它反映了中共对台湾的意识形态渗透啊，它已经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已经发生质变了。你看新加坡今天这个事件关注的焦点呢，还是舆论的渗透。对比台湾，中共的舆论渗透已经进入一个高级阶段了，是台湾在地的政治势力的管控。就有人呢，有活人在台湾帮中共干事了。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 X 平台说中共的国家机器人又来了，这个他还是间接的通过机器人通过软件来渗透。但是台湾已经通过郑丽文馆长这些活人呢，在台湾工作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围观新加坡今天这个大新闻的时候，台湾的网友啊，台湾的官方啊，应该引起重视的地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